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22号，公元2003年10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就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的身体不良状况表示担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西藏政治犯的获释在美国举行绝食抗议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公开揭批部分人破坏藏中关系的恶劣行为。中共当局在西藏珍贵的文物遗址上兴建水电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的身体不良状况表示担忧。昨天下午正在法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巴黎行政长官贝尔特然·德拉诺展开会晤时，就世界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日趋不良的身体状况表示极其担忧。达赖喇嘛强调，像现年83岁的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一样的和平使者越多，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也将越快。达赖喇嘛还表示，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为世界各宗教间增进关系、理解和统一贡献了很多力量，他一生的光辉业绩我们应该尊重和敬仰。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哲西平措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和巴黎行政长官间于昨天下午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巴黎行政长官贝尔特然·德拉诺先生向达赖喇嘛问及西藏的现状和未来局势时，达赖喇嘛向他介绍了有关藏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并表示希望代表团能在本月对中国展开第三度访问。斋西平佐继续向本台透露，前天达赖喇嘛同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德布雷举行会晤时，就有望同中国政府继续展开对话，以及提出的就有关在西藏长期存在的移民泛滥、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中共大搞建设的背后藏人无法受益等三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上，重新在巴黎行政会议厅里进行了表述，引起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达赖喇嘛今天结束了在法国的全部行程，下午4:30抵达了德国首都柏林，由当地诺麦基金会的筹备下，在汉伯特大学向民众就为世界和平力争自由为题将发表重要演讲。其后达赖喇嘛将前往访欧最后一站捷克共和国，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本月23号结束欧洲四国的访问行程后，将返回驻西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西藏政治犯的获释在美国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塔巴尔巴斯学生每日新闻网昨日报道，当地自由西藏学生运动14名成员为了在乍期监狱关押的西藏政治犯尼姑彭措尼真和朗真喇嘛能够早日获释，特别举行了为期14天的绝食活动，该活动已于本周三结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桑塔巴尔巴斯地方峰会联络员米格尔·缅杜扎表示，此次绝食活动能够提高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同时对首次参加绝食活动的成员通过该活动能够深刻了解狱中西藏政治犯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因参加示威活动而逮捕的彭措尼真和朗真喇嘛被关押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有名乍旗监狱期间，同其他12名西藏政治犯尼姑吐鲁赞松、达赖喇嘛和渴望西藏自由的歌曲而被加刑的。当时在乍旗监狱吐鲁歌曲的共有14名尼姑中，只剩下彭措尼真和朗真喇嘛仍继续关押在监狱中，其余12名尼姑中一人因遭受中共狱警的虐待和折磨而丧失生命，另外11名尼姑在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的极大施压下 才先后得以获释。邻居国际特赦组织消息，在中共语境的长期剥虐下，西藏政治犯通措尼正和朗真拉莫身体状况极为不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此表示担忧，并举行示威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在2005年之前释放上述两名西藏政治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举行的绝食活动在本周三结束后，该组织成员表演了一场有关中共语境殴打西藏政治犯的话剧，同时在写给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有关雇主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西藏政治犯彭措尼正和朗真拉莫的请愿书上征求更多的支持者举行了签名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桑塔巴尔巴斯地方峰会联络员米格尔缅杜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美国国务卿如何对中共施压方面，他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在非暴力的前提下，不光是以经济方面，还可以在各个合作领域范围内用中共展开关系，并以此向中共施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公开揭批部分人破坏藏中关系的恶劣行为。本台消息，今天上午10点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安全部秘书长欧柱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来自西藏拉萨巴纳雪的达瓦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流亡社区收集机密资料，并向中共有关部门透露不真实的讯息进行欺骗。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已查获此人蓄意造谣、挑拨藏中关系发展等部分罪证。据安全部了解，拉萨巴纳雪达瓦为了谋求私人利益，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倡的以和平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政策向中共有关当局谎称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在西藏展开暴力活动等散布没有根据不真实的讯息。
这个穷街的你不要拿落了这种流亡去你因此这些一直这么说这被兄弟来打越被修复刚了你这下给他直接被这当街跟不着拿了就接。
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欧柱在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还指出，拉萨巴纳雪达瓦假造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公文函件，并在公文函件上自写文章，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对在西藏工作的公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并将在西藏展开暴力活动，同时编写了称之为自愿反藏参与活动的来自西藏三区的部分人员名单。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将上述被打挖假造的文件复印后发给每位与会的记者手中。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现在已证实达瓦在13个问题上散布假讯息，挑拨藏中正在转好的关系，在职工和人民间制造分歧，特别是挑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楚布寺的关系，而从6个方面进行了造谣。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欧柱强调，这次公开揭批达瓦的这类恶劣行为，目的是为了不让更多的藏人受骗，同时希望中方谨慎对待他这种为谋求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在社会行骗的行为，并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不要为他那些无凭无据的谎言所蒙蔽。为破坏藏中关系对西藏流亡政府进行污蔑造谣是非的拉萨巴纳雪达瓦现年44岁，1994年从西藏前来印度探亲，原在西藏汽车五队工作，1995年到1997年在西藏和尼泊尔之间来回跑动，1998年当局特派达瓦等人前往北京参观并进行秘密培训，2000年至今达瓦在尼泊尔以开饭馆为名私下向中共汇报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流亡社区的情况。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在西藏珍贵的文物遗址上兴建水电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网站西藏之夜引述青海新闻网报道说，有关人员近日在对中共兴建的 西藏安朵贡波夏水电站库奇文物进行清理与发掘时，发现一座距今近6000年的古巨楼遗址，遗址位于黄河岸边的西藏安朵巴音，即华龙县群科镇安达奇哈村西，面积有5万平方米，属中共新建的贡波夏水电站库区的侵蚀区。考古学家经过认真研究和认定，安达奇哈遗址距今有6000年左右。这一发现是西藏远古人类从发祥地亚龙地区向中原地区迁徒的足迹，而且证明巩固了西藏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西藏远古人类把西藏远古文明沿黄河向中原传播的说法，这一发现进一步有力地说明了中原文明的源头在西藏说法是成立的。西藏之业对此表示，使人无法相信的是中共就在如此珍贵的文物遗址上兴建水电站，西藏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址将面临毁灭。对此西藏历史学家们表示非常担忧。
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面对我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的被摧毁，我流亡于海外，努力与剩下来的唯一的方针通过联合国，现在通过我这本书向世界提醒西藏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照顾那些跟随我一起投奔自由的西藏人，以及策划未来。在我离国后，大约有6万名西藏人跟随着我流亡海外，尽管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和避过中国哨兵时困难重重，他们并非来自一个单纯的阶级，他们是我们的人民的真正的代表，在他们之间有我国卓有声誉的喇嘛们、渊博的学者们、大约5000名僧人、一些政府官员、商人和士兵，以及占多大数的卑微的农民、牧民和工匠。许多人有远比我们艰难和危险的道路上逃亡，有些人好不容易带来了他们的家人，有些孩子死于穿越群山时的艰险，但在他们中间，大批男人们在战斗期间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而且更悲哀地得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这些难民都分散在印度、不丹、西京和尼泊尔的社区之中。持不同政见的印度领导人们在建立起一支西藏难民救济中央委员会，他们与印度政府合作，以帮助我们的人民。许多别国的志愿救济组织以金钱、粮食、衣服或者医药来帮助我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送来礼物，协助我们教育孩子们。南越西贡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大米做礼物，我们衷心感激于所有这些善意，那对协助我们重新定居是无可估价的。当然，我们不想过长久的依赖施舍，我们要尽可能快的自立。印度政府为此协助我们多数体魄健全的人找到工作，现在他们许多人包括大批僧人们都在筑路，但在酷热的印度平原，这对山地人们是件极不健康的工作。我们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情，分居在气候与我们国家并无大分别的地区，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设法在达吉林和达哈西建立手工艺中心。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